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儿子，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主要来到你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的意义，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意义。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接纳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成为你自己的百姓。你做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更做我们的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求你看顾带领你的每一个儿女，你的每一个百姓，让我们无论在家中还是在教会，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这样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儿女的样式，能让人看见神你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想到我们是被你所拣选的，主要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心中也很谦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更我愿主你在拣选的恩典能够激励我们一个人，让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愿意更深的是吧，跟你有更深的关系，把自己更多的更完全的交付给你。主要正像小女子歌中所唱的，你爱我，你保护我们，一路引导我们，让我们没有像那断线的风筝，也没有像那凋谢的花朵。主啊，你乃是让我们成为生命的种子，在耶稣基督里面活着。这生命是主你所赐的，而且要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让多人能够来认识你，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让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让我们的胆怯就能够成为勇敢。主啊，我们仰望你。求神你这个话能激励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因着你自己的道就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祈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讲话，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先回顾一下我们过去一周，过去几周四个主日，其实连续四个主日，那我们是透过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一系列的圣经呢，我们思想了一个神对教会的托付，这个思想了教会在地上它应该做什么，教会应当如何完成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那我就我同学说了点重要的话，这教会应该做什么呢，是由教会是怎么决定的。就那个 being 跟 doing 了，这是那个现在讲的很多的。你要做什么呢？主要看你是什么。你的 being 决定了你的 doing。那我过去的2008年曾经讲了一系列话，讲到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蒙召的圣徒所组成的。那教会是属灵的宫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神的家。那教会的这些是什么呢？决定了教会应该做什么。所以一个正常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应该包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讲的，有敬拜，有团契，有祷告。那不同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应该彼此配搭，就好像不同的肢体在一个身体上彼此合作一样。那无论得时不得时，教会总应该传道，无论是顺境还是有逼迫，那教会就应该在远处近处传扬这个福音。那同时呢，教会应该持守神所托付给教会的真理，不容异端或者是错误的教导来迷惑世人，来破坏信徒的信心。那这个是讲到那个教会是什么，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前面四个主日在讲的。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效法使徒时代的那个教会，继续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那当我们的思想教会是什么，或者教会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整体的一个集体的一个角度来看的。那我们每一个信徒是作为那个教会的一员，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作为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讲，我就想到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同样可以问问题，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什么样的，那我应该为神做什么。那这就让我想到了那个彼得前书2:9，那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经文，彼得前书2:9，如果你背得到你可以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这些经文就刚刚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这些经文一方面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的身份，也是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可以享受的权利，可以使用的那个权柄。那这些经文的下半段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要叫我们宣扬那把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得的美德，不仅是用我们的口，更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宣扬。那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想到就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就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放在他这个上下文的背景里面，更重要的是放在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到一贯的一个主题下面，我们来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的恩典。那所以我们今天上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个拣选呢，其实是圣经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而且是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的。说拣选不是说哪个人发明的，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拣选简单的可以说是神至高主权的一个表现，也是神丰盛恩典的一个彰显。这是两方面，一个是讲到神的主权，一个讲到神的恩典。那对神的主权呢，其实人能够说的不是很多啊。对神的主权我们只能够顺服，我们不能够问神凭什么拣选人，那这个就是在挑战神的主权，或者质问神的主权，他凭什么可以拣选呢？那其实那个如果大家听过那个赵丽姐妹的那个见证，或者她讲道，那当她还在信主的过程中间，还在那个慕道的过程中间的时候，不管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传道人，那当他听到这个神的拣选的时候，其实他就很不服，非常不能够接受。那他就说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那他就凭什么那神要拣选我，那还得征求我同不同意那种。那这个就是在挑战神的主权。那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前提啊，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记载或者圣经的作者呢，他从来没有为神的主权解释，他只是宣告神有这个主权，甚至他从来没有向我们证明神是存在的，因为神本来就是存在的。这是那个圣经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只能够接受这个神的拣选，接受他的这个主权。那如果你要仔细要用我们的思想来想啊，也不是说不可以想，因为如果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记载啊，神是唯一的，那天地万有都是他所造的，神又是至高无上的，神有他自己的旨意，而且神的旨意不可拦阻，那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接受这些呢，你承认这些呢，其实自然的推理了，那就他有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这是应该的。那圣经里面的确的话也是说的非常的绝对，罗马书第九章十八节就是这样讲，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是讲到那个神是高无上的主权，甚至他不用跟人商量，他就这样做了决定，定下了他的旨意，而且他的旨意不可拦阻。当然那个神的主权，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神的恩典的一个彰显。那这个恩典是人可以领受可以经历的，但是即便是恩典，从人的角度来看，拣选也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常常问的一些问题就是，神为什么拣选一些人却不拣选另外一些人？那神拣选的标准是什么？或者我怎么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呢？那对于那些被拣选的人，他们应该怎么做呢？那这都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那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有答案了，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你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让你可以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你的恩典，更可以为你的信心呢做见证。如果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怎么知道你是被拣选的？那你可以回答他，像圣经里面讲，你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你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我们呢，所以呢，思想那个，我跟大家思想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当我们的思想基督徒的被拣选是第一点重要的。 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的，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被拣选的那个前提和基础，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神拣选的。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讲，主乃活死，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那有人其实在一提到那个耶稣基督被神拣选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这耶稣不就是神吗？那他怎么是被神拣选的呢？那他不是自己拣选自己吗？那这就是我又回到我们常常让我们困惑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那我说三位一体的真理那个是不容易明白，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在这个三位一体真理上犯错了，你不能够在这个真理上做一点让步。为什么呢？我们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那这是讲到耶稣的神性，讲到耶稣的本体和本质。那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呢，圣子耶稣跟圣父圣灵呢，都是自由拥有的，都是那个创造主，他们没有一个创造另外一个，他们都是创造主，都是自由拥有的。被造物，所有的被造物都是他们所造的。那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讲到耶稣是神，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创造主，只有神是自由拥有的。那耶稣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耶稣是神。那从本质上说呢，那圣子耶稣跟圣父跟圣灵他们是一样的，有一样的本质，一样的属性。那比如神是圣洁的，那耶稣也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那耶稣也是公义的。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耶稣一样是有恩典和怜悯的。这是讲的他们在本性上是一样的。那这是三位一体中的那个一体的那个意思，讲了他们的一。但是很有一点你要做，三位确实有，就是圣子不是圣父，圣子也不是圣灵，这三个它是不可以混淆的，也不可以互相转换的。圣子就是圣子，圣父就是圣父，圣灵就是圣灵，它不是互相转换，也不是混在一起的。那它有三位。那如果你明白这个观念呢，那讲到那个耶稣基督是被神所拣选的呢，这是从那个神对人的救赎计划，或者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工作来讲，那为了完成神对人的救赎，耶稣基督被神拣选来成就这个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神是耶稣基督是被神所拣选的。那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那圣诞节要来了，你也可以思想这段经文，你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好，反正我们一起读出来。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到五节，极致对，这2000多年前从圣女玛利亚生下耶稣啊，这是我们现在圣诞节的来历，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神定的时候到了，所谓的极致时候满足，是神定的那个时候，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从这个角度讲啊，你的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而且这个拣选是神在创世之前呢就早已经定下的。你看到神是有旨意的，神做事情不是随便的，他是极致时候满足，那你就可以知道神早就有一个计划了，早就有一个时间表，一切的人类历史的进展都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按照神的旨意在进行的，而且这个是在创世之前就定好的。那我你怎么知道呢？那你看那个今天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你实在是他因为经上说，看了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价是安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这个彼得是在应用引用那个先知书以赛亚28章16节，这因为经上说，这个经上就是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你怎么说的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那这个先知以赛亚是在耶稣出生前大概700年，他就发出了这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应验。那时候他不是说在那个公元前2000年还有的，那至少可以推到公元前2700年，如果你按时间顺序讲。而且说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那个使徒彼得把这个信靠的人逼不自己羞愧，但是先知以赛亚说是信靠的人，是吧？逼不着急。这段经文我曾经有一次早上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信靠的人逼不着急。那很多时候呢，信耶稣的人跟没信耶稣的人一样的着急，你干什么事情了你都很着急。没错，完全的靠自己，那不是信靠的人。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是非常宝贵的经文。你不用着急的，你信靠主，你有主，主为你，主为你担当一切的事情，你不用自己着急的。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其实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是神所拣选的。这时候，那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事实啊，所以我读这段经文给大家提醒你，耶稣基督是被神拣选的，这是那个圣经这一本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枯干以致手的一个人，那有法利赛人就出去怎么商议要把耶稣给杀害，但是相反的，另外一边就有很多的人来跟随耶稣。那他把其中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些有人那些人的病都治好了，治好以后他就祝福这些人，跟这些人讲，就不要为他传名。那这个其实是读你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治好了人的病，反而不要人给他传名。那这个时候马太呀，就怎么就引用了一段经文来看待这个事情。他这样看这个事情，马太就在12章17节讲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名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天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那这是马太引用那个先知以赛亚的书讲神论耶稣的时候怎么说的。神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喜爱心里所喜悦的，那这也是讲的耶稣是神所拣选的。那还有一次，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上了一座山，在那个山上的时候，耶稣改变形象。改变形象呢，那其中路加记载了一个细节，一个什么细节？在路加福音第9章35节，就当有云彩罩住他们的时候，从云彩里面有声音对他们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那这是那个路加为耶稣做的见证。其实耶稣在世上所说的话，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也都是要表明一个事实。因为什么事实？他是神所拣选的，拣选那边来做人类的救主。那除了跟随他的门徒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路加、马太他们都彼得都为耶稣做见证了。其实连那个抵挡耶稣的那个耶稣的敌人也知道耶稣是神所拣选的。这样从他们的话，那是从反方面来讲，就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十字架上有很多人都在嘲笑耶稣。那路加福音23章35节这样记载，他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那你可以讲，那咱们对耶稣的嘲笑，他说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那至少这些人也听过，或者是至少他们也知道耶稣，或者耶稣的门徒这样宣告过，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所拣选的。那现在他们只不过抬着不信、抬着嘲笑的口气说出这样的话。那其实那个有一那个三一美国三一芝加哥三一神学院一个著名的一个新约教授，他特别讲到那个耶稣受难的时候，下面这些嘲笑他的所说的话。那个这是他用了一个重要的词，就叫反讽。是这些人说的话呢，都是从反面说的，但是这些人说的话绝对是说的是真的，这叫圣经的反讽。说他们所说的话是从反面说的，但是他们说出的事实却是真相。耶稣是 基督，耶稣是神所拣选的，他没有救自己，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就是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他没有下来。神拣选他的做人类的救主，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成全神对人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一点怎么就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如果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他完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没必要为所有人死，他没必要来拯救所有人。但是这就是神拣选他的目的，神对人类救赎的计划需要他来成全，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成全。所以从这里呢，就已经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那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赐下来，那教会呢就开始建立，教会就继续为耶稣做见证，在圣灵的带领下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是人类的救主，而且引导人来相信耶稣。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那个彼得跟约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门的门口，一个门口那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那个他们向彼得约翰要钱，那个彼得就看着他，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这段经文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彼得说了这句话，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叫你行走。那这句话我们说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特别小心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真的是金和银都没有，你还能够说？如果你金和银都有，你就不要说金和银都没有。那因为什么？我正在看到一段，看了一篇灵修文章，讲到现在的教会的一个悲哀呀。他这里讲到那个他讲那个天主教，这天主教现在不能够说金和银我都没有，现在天主教能够说的刚好反过来，金和银我都有，但是我就没有耶稣了。这是事实，现在教会很多时候也可能就跟落这样的关系，我没有使徒时代的那个权柄，也没有使徒的那种力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金和银你都有这个占据了，但是恰恰就没有耶稣。但是彼得他看着那个人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你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真的就站起来行走。那旁边两座人就看，那这件事情影响也很大，那甚至就把官府就惊动了，那些官府来就看见他们又在那里传耶稣，就禁止他们，不让他们传耶稣，而且把他们把彼得约翰的招去跟他们问话。那这个记得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那些人把使徒叫去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其实彼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但是这些人还要问他们，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起来行走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他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这讲得很清楚，那个人复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你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是使徒行传彼得被圣灵感动为耶稣做了见证，他讲耶稣是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现在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当以色列人拒绝他，当人拒绝耶稣的时候，神却拣选了他，让他成了教会的根基，成了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磐石，而且是他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每一个人只能靠着耶稣得救。那这个讲了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的，是神为人所立的唯一的救主。那么这里我们要常常也还从另一个问题我要跟他提醒，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呢也是自己甘愿来到人间的，那这一点不矛盾了。这是讲到神的拣选呢，我们也要强调我们自己是被神拣选的，这也是同样一方面神拣选我们，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愿意的。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耶稣是被神拣选的，我告诉你们这么多的经文向你证明。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也一而再再三告诉我们，耶稣是自己愿意来到人间的，耶稣是自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这个不矛盾，这讲到神的主权，也讲到人的责任。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这是写的非常生动，是耶稣自己愿意的。那这个应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这个新约是新译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这个地位是可以放弃的，是他可以把甚至把他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给放弃。放弃什么？放弃就是他自己愿意主动放弃。为什么？因为称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讲的耶稣自己都是自己愿意的，他在地上呢是顺服神的旨意。那这个其实给我们讲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但是我们也是自己愿意的，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有责任的，那是一个是相通的。那因为耶稣被神拣选，他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地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信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百姓。神能够做一切信耶稣的人的父，做他们的神。那一切信耶稣的人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所拣选的。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这些经文是非常清楚，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拣选的，唯有你们是被神拣选的，而且只有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不是基督徒就没有被神拣选。那我不知道你感觉是不是感觉很 surprise，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哪一有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肯定你是被拣选的。你知道你是被拣选的，你举个手。建议你没有被神拣选。那我记得那个安利，我曾经问过来，我他说我问他，他就跟我说一句话，我在念声，他说他对他生下来仿佛就是叫信耶稣的，因为他是挺惊讶，我说你这么觉得你生下来就叫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爷爷对他家人都信，那这是神的拣选。我刚不说你生下基督家庭你就就被拣，我就觉得他说的话，他就感觉他生下来就是为了信这个。那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被神拣选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这是真的，我们的盼望就在此，你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在这里，你是被神拣选的。那你被神拣选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也不是因为你能够做什么，是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你。就刚才我们这首歌叫主啊我算什么，这是迦南诗选的作者小敏姐妹写的。神拣选小敏不是因为她会唱歌，我们知道她的见证的这，她在信耶稣以前她是不会唱歌的，没写过这么多歌，是信了耶稣以后，神的灵神的感动加给他，他才写了这么多诗歌。说神拣选的不是因为他会唱歌，那神拣选我也不是因为我能所会道，你跟我谈过你就知道我其实不是能所会道的，这个摩西神拣选摩西让他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啊，摩西就是其中一个借口，就是我是笨口拙舌的，你怎么叫我去做这种事情呢？那其实很多传道人都有这个感受，神为什么拣选我们，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觉得保罗啊，如果可能举一个反例，神为什么拣选保罗，你如果从保罗这个人本身的条件来看，保罗非常了不起的，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么的热心跟为自己的信仰，而且那么的有学问，他就在当时那个加马利门下，就是当时应该是以犹太律法最高的那个学士里面受教，而且是他其中他们他老师下面的那个尖子生了， 但是神拣选他是因为他这些。而且保罗自己说，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都是现在都是与我有损的。因为正是他这些学问，正是他因为的热心，难住了他的信耶稣，难住了他认识耶稣。所以当耶稣最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认为他是过去的一切都是与他有损的，因为这些难住了他的信耶稣。当然，我们信耶稣以后，不是说保罗的学问、保罗的那个勇气、保罗的胆量，没有被他神所用。保罗信了耶稣，他把他自己的整个的人完全的献给神，说神可以使用他。当然但是你也要知道，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也不是因为他的不怕死，神正在使用他。虽然在人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他所写的那个新约的书信呢，这不仅仅是他在加马林门下，不是说他受训练的时候他写的那些东西，是他信了耶稣以后，神把那个更高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直接启示给他，说他写下了我们新约里面这么多书信。这些书信不是加马利告诉他的，不是他在博士导师告诉他的，是神主耶稣告诉他的。而且保罗是不怕死的，是为主受那么多苦，不是仅仅是因为他个性很勇敢，他讲得很好，他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死里复活的盼望。他说即使我死了，我也可能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就是因为这个信念导致他把生命置之度外。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宝贵，只要成就耶稣基督召我从上面要做的那个职分。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神拣选人呢，不是因为你是什么，你有什么好处，或者你能够做什么，不是的，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那这个在我让大家读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写得更清楚。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刚才我们一起读好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这段经文也是讲到神的拣选，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它向我们启示了神亘古的旨意。什么意思啊？就神拣选我们呢，是在创立世界以前。那这实在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存在，神创立世界以前没有人在那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已经拣选了属他的人。那这段经文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字啊，就是在基督里，没发现到这个字不停的出现的。第四节他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五节是预定我们得到耶稣，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第六节也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切呢，那是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神拣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神的恩典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那这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神拣选的。其实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啊，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前面你讲耶稣基督是被神所拣选的，那现在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你自然就是被耶稣基督被神所拣选的。那就跟你去买东西一样，如果买一送一，是不是神如果你这一个东西你买了这个，这个附带就把那个东西就给你，那神拣选了基督，那你在基督里面你就被拣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那时候其实你如果仔细的分享这些意思很深的，就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其实也跟我们前面讲，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够靠你自己被拣选，是靠着基督，你是在基督里面被拣选的，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那耶稣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中保，所以你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来到神面前是靠着耶稣。这个说神的恩典，神要赐恩给人，但是有一个途径，有一个管道，那个恩典怎么能够临到人呢？ 要在透过耶稣才能够领到，能不能够直接到神那里去领受恩典？你一定要透过耶稣才能够到，这是神所设立的那个途径。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信他属他的人的一个拣选，这是在亘古就定好的。但是实际上这是在亘古定好的，但是这个旨意就是这个拣选，却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慢慢的彰显出来的。那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那我说我们要看神最开始创造了人，人犯罪堕落，其实神就在开始拣选。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你就是看人犯罪以后，神就在拣选。神最开始旁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赛特，一个叫什么该隐，跟那个亚伯。那这里就会看见神就拣选了一个，神拣选了亚伯，没有拣选该隐。一直到后面，最后到了挪亚，神拣选挪亚。挪亚里面，挪亚有三个儿子，闪、汉、亚弗。那神又拣选了其中的闪，闪的后裔一直到亚伯拉罕。那这个从那个整个人类就开始转移到一个人，从一个人转移到一个民族，就是犹太人以色列这个民族。神拣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所谓的后裔就是犹太人，也是被拣选。这个其实跟这里有点相通的，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所谓的属灵属肉体的后裔啊，也就自然就成为神的选民。这是旧约的历史。但我们说神是要透过这个人类的历史，这个看得见的这个肉体这个关系，血缘这个关系，要让我们看见那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更高的，就是属灵的拣选。我们说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确从肉体角度血缘角度，犹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而且以割礼为记号。但是这个在这后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拣选，就是属灵的，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但是后面我们在看那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被神拣选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民族，但是后面他们怎么被远离神，跟背叛神，最后又被神所弃绝，所以以色列犹大两个国家相继都灭亡了。那并不是说神的拣选就落空了，神的拣选还在继续的进行。那神应许他们会回归，回归以后还会应许他们，也因为弥赛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那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就来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才真正的完全实现，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这个让亚伯拉罕透过一个人一个民族，让万国万民都能够蒙福，那这是耶稣。现在透过信耶稣，万国万民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这样的，你在万古之前神就拣选了你，但是你信耶稣的过程呢，并不是说你生下来就信耶稣，确实你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经历都不一样，有的就生在基督教家庭，有的不是，有的在中国就信了耶稣，有的是出国以后才听到福音。但是啊，不管你怎么着，最后你信了耶稣，你都应该明白一个事实，你是被神拣选的。神的拣选就是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上，在我们每一个生命中慢慢向我们显明的。那曾经那个彼得在这里引用了一段经文啊，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这个是彼得也是在引用旧约圣经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段历史，以色列人本来是被神拣选的，但是他们背逆神，被神弃绝。那所以神就让先知何西阿去娶了一个妓女，娶了一个淫妇为妻子，他生的儿子呢就取出名字来象征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个何西阿的第二个儿子就叫做，中文翻译成那个阿罗米，其实英文意思，那个希伯来文直接的意思就是不是我的百姓，非我民的意思。那就是讲那个以色列人呢，因为远离神，现在神已经不做他们的神，他们已经不算神的子民了，就是非我民。那但是后面那个神也应许以色列人， 说在那个他前面第传下书第九章讲，您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人的子。但他接下来马上就讲什么？马上讲，然而他有一个但是，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数不可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后裔就是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一样多。虽然呢，但是以色列人他前面已经讲了不算我的子民了，这是为什么神还能够让他多如海沙不可数量呢？为什么？因为他接下来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必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保罗就在引用这节圣经，这节圣经不仅是对犹太人讲的，是对所有人讲的。那保罗引用这节圣经讲，从前我们看的是外邦人，不是亚伯拉罕属肉体后裔，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但是到了耶稣这里，从前我们算不得子民，现在却算得子民。从前我们没有被神连续，现在神却连续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子。那这是讲到那个神的拣选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怎么实现的。那像乔明唱了一首歌，那首诗歌前面几句写得很好，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排拒我。他主要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那其实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当我们明白到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就应该像神有这样的心，我们算什么，神却拣选我们。那这是我们对我们在对拣选这个应当有的一个回应。第二就是很感恩，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感谢神，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恩典为什么临到我们，但是神的恩典就已经临到我们，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你能够向神做的什么，就是感恩。第二个就是谦卑，我们算什么呢，神居然拣选了我们，本来是污秽的子民，现在成了圣洁的国民，本来是跟神没有关系的，现在做了神的儿女。那应该感恩，应该谦卑。那我们上一次在那个大学看到一个电影叫做 The Blind Side， 那最近一期的海外校园呢也有一篇文章就专门写的这个电影。那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个电影，他就觉得那电影呢表达的呀，这是一个人对神的一个感恩，不仅仅是那个被收养的黑人的孩子要感谢那个收养他的白人的家庭，要感恩那个收养那个黑人家庭那个白人的家庭呢，他也应该感恩，因为因着那个黑人让他们可以更加认识神，让他们更加明白神对他们的恩典，而且那个黑人就让他们的更加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这是那个很奇妙的。当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去给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当然那个蒙恩的人他应该对神先生感恩，但是其实真正应该感恩的是我自己，因为神已经先给了我们，我们才可以给别人。当然这时候我们都不感恩，觉得我们有的都是当然的，觉得我们有的都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那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向神感恩，应该谦卑。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这是那个谈到拣选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人常常犯了一个错误，就既然神是拣选我的，但其实这个就已经不已经那个表现人不是那么谦卑了，那就有那种优越感了，那种优越感，这个居高临下的那种感觉，对的。对那些不信的人，在这家没有信的人呢，你表现出一种优越感，表现出一种那个超道德上的优越感，那这是不对的。你应该谦卑，而且第三点应该殷勤。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既然神拣选了人得救，那个人一定会得救，那这是对的。但是中间有一个过程，他们就是失恋了。既然神拣选得救，他就一定会得救，但是我讲了，人不会自动得救的。没一个人是自动得救的，一定要有人向你传福音，而且你自己要对福音做出回应，你要自己愿意的。那这个传福音这个过程是讲的人的殷勤，蒙拣选的人呢应该是很殷勤的。那这是我们曾经讲过一段圣经了，你翻到的这段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 那里特别讲到一个被拣选的人应该是很殷勤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好，我们讲，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即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呢。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就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可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这个讲的很好。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说你基督徒，你已经知道你是被拣选的，但是你不应该因此就懒惰，你是显然不结果子，你应当更加殷勤，使你的拣选坚定不移，真正知道哇，你是被拣选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都是被神拣选的，而且只有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才知道你是被神拣选的。那刚讲，很多人问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拣选的，那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是被神拣选的，除非你信了耶稣，你就知道你是被神拣选的。所以叫做，所以他第一个叫做有了信心。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知道你是被神拣选的。即使人家告诉你你是被神拣选的，也对你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信了耶稣，有真实的信心，那圣经就告诉你，凡必定相信的人，都会得永生，都会信耶稣。你能够信耶稣，是因为你是被拣选的。这就是有了信心，但是你并不能够有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你的信心有些停在那里。说你应该更加殷勤，因为相当于一大堆了。有了信心以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又要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些都是你有了信心应该加上去的。这样可以兼顾你的拣选，兼顾你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那你确实知道你是被神所拣选的。如果你不做这几样，他就仿佛眼瞎，忘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你对你自己的拣选呢，是仿佛有怀疑，这个不能够确定，你不是很敢肯定我是被神拣选的，那就是说你的拣选不是坚定不移，你仿佛是犹豫不定。那你要能够让你的拣选坚定不移呢，就是你要更加殷勤。更加殷勤这里是讲到我们在那个属灵的品格上面，在那个认识神的事情上面，在那个结属灵的果子上面，应该殷勤的去做。那这就是我说为什么那个比，那个保罗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那么殷勤的为主舍命的为主做工。你也可以看见那个小明怎么写到的诗歌，都在大风浪冲的逼迫中走着，一个软弱的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有凭着有这么大的胆量，能够去在大风浪中，在大逼迫中，他能够去走，就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他有这个信念，这个信念成了他的一个力量，让他可以更加的殷勤为主做工。那这里讲的，因为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也产生过，连在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有这个想法，以为我既然是被神拣选的，被神既然神拣选了，那人就不需要做什么。我刚才讲了，耶稣基督是被神拣选的，他都表明也是他自己愿意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你信耶稣也是你自己愿意的。那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一点更是很重要。虽然神有拣选，但人还是要传。 其实这一点更证明，如果神没有拣选你，传也没用。那保罗在那个使徒的十字行传也从第十三章以后就记载保罗三次旅行不到，那其中好几处都指明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听了道，对福音发出回应，这样的人圣经就称他们是预定得永生的，是神拣选的。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就出现一个有一段时间呢，特别是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认为既然神是拣选的，那那些人肯定会信耶稣的，那我传不传呢，跟我没什么关系，这就不引起叫懒惰不结果子。那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一个错误啊，甚至有人认为如果神拣选的，那我去传，那如果我让一个没有拣选的人信了耶稣，那怎么办呢？那仿佛就违背了神的旨意。那真的有这样，这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呢，那教会他就不传福音。还有这样，我是遵循神的旨意。那这后面有一个老牧师，就很有意思，很幽默的，这一个年轻人讲，那年轻人他就很担心，说我去传福音啊，但如果我让一个没有被拣选的人信了耶稣，那怎么办呢？那我不违背神的旨意了吗？那老牧师说的呢，说如果你能够让一个没有被拣选的信耶稣，神一定能够原谅你。其实没有一个人不是被拣选他能够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都是被神拣选的，被神拣选的人都要信耶稣，但是中间有我们每一个人当今的本质，你应该有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你应该向你分享你的福音。那这样呢，让我们自己的拣选坚定不移，而且让更多的人可以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神已经拣选了你。那只有客户听到福音，他对福音做出回应以后，他才知道他是被拣选的。他人生以前人生的道路可能走错了，神对他已经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神对他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安排，让他能够回到神的旨意中，回到神对他神为我们每个人所定的人生的道路上。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道路一定发生了改变，因为你愿意走神为我们指定的道路。过去我们都是走自己选的道路，自己我们过去都是走世界为我们指定的道路，大家人们所有大家都认为好的我们也认为好就跟着走。但是现在你明白了神对你的拣选，明白了神对你的旨意的时候，你的人生应该有一个新的方向，你的人生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这就是那个主啊，我算什么？那个最后的一段，那个小念怎么写？主啊，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为我做。那这个是出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吩咐你们去结果子，将你们的果子尝尝，并且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父必赐给你们。”那前面讲的耶稣对他门徒讲是他对门徒的拣选，但是他分派门徒去结果子，而且他的果子可以长存的。那最后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父必赐给你。那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挣扎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为什么求了这么多事你们赐给我了？那你看别人求的是什么？前面跟他讲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为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他有这个诗歌时，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的迦南诗歌将来可以在世界各地被传唱。就他刚刚写诗歌时，没人知道他，甚至也不知道是他写的。但现在你看，迦南诗选在世界各地，至少华人教会中，神已经为他做了。那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这样，耶稣已经拣选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那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神一定赐给我们。我们只要带着神的心意来求，靠着耶稣来求。那这是我们讲的那个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这是一个真理，但这个真理啊，对你实际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确实有实际的影响。我希望你清楚地明白你是被拣选的，而且你对神的这个拣选的恩典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反正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在说我们算什么？主，但是你却顾念我们，你却怜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之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而且记得我们人生的经历，让我们听到福音，得信耶稣基督，认识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你是我们的神，你要与我们同在，让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你让我们的心引导这样的恩典而欢喜，引导这样的恩典而有盼望，而有力量。主要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让自己的恩召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在你所吩咐我们的事情上能殷勤的去做，能够多结果子，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自己的性情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神对他们的拣选，神对他们的恩典，能够能认识耶稣，归向耶稣。求主你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